这是整个系列里面最后一期内容，我们讲一些有趣的现象，然后做一个结尾好了。这个现象就是 Mental Accounting 心理账户啊。简单来说，在心理账户的影响下面，我们对于这个钱不同的来源会倾向的使用不同的支出方式，也就是说对他们区别对待，这就违背了这个金钱的基本定义。这个是金钱的基本定义，货币的定义。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因为是货币银行学的第一章的内容。以前大学学的东西第一章总是记得最清楚的，后面就基本上学不下去了，就全部还给老师了。因为学校学的东西都发现不怎么实用，没有办法跟实际生活联系在一起，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工作以后再去把这些书拿出来看，哦，它原来是这个东西，才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于金钱的定义就是说货币是可以替代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收入不管是来自于哪里，我们搬砖头所获得的收入和我们写文字获得的稿费，获得的100块钱是一模一样的，这100块钱你去支出，你去买东西，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是理论的说法，但是真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于每一笔的收入和未来用这个收入所进行的花费，也就是支出，实际上是每一笔都打上了一个 tag 的心理的印记，它们用法不同。来举个例子， play with house money 说是用庄家的钱去来玩，这其实是赌场里面比较流行的说法，那在金融市场中也经常有这样的做法。这就是我们比如说买入一个股票，股票已经帮我们赚了很多钱了，我们现在不平仓，把股票的止损位置上移到入场位置，最不利的情况下我们平局出场，一分钱不赚，玩的就是这个 house money， 是免费赠予我们的玩的机会。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你已经在心理上把它打上了一个 tag 了，你对于这个东西的处理其实是非常宽松的，不是特别重要，它亏了也不是特别让我心疼。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不是盈利，是你真正的一笔新交易的风险金，你对待它的态度会跟这个一样吗？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券商，很多券商会提供一个优惠条件，就是你开户可以送股票。面对送来的东西，不管是钱是物，这个心理上的 tag 也会影响你未来的这种使用方式，你不会那么上心的，亏了就亏了，因为它是赠送的嘛，送你的100股阿里巴巴股票和你自己用真金实银买的100股，心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我们根据刚才的例子，你会发现其实本质上他们都是钱，都是有价证券，凭什么就不一样呢？都是心理因素在作怪。券商为什么敢送你这个股票，有一定的原因，就是利用了 mental accounting， 你不会特别认真的去对待，你很大的可能就直接亏掉了。还有一个极端例子， demo account， 这个模拟账户，因为这个钱反正是虚拟的，来的容易，所以你要怎么用呢？你用的也是非常的随意。为什么模拟账户很多人用不好？就是因为 mental accounting 这个心理因素在影响。好，下面这个东西就有意思了，我们来感知一下损失和盈利对你的不同啊。两个实验，第一个实验是现在你有两笔盈利，第一笔呢是50美金的收入，第二笔呢是25美金的收入，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一次性你就可以盈利75美金。他去问参与者，你到底希望哪一种情况？ 60% 人选择我希望多次的盈利，虽然它加起来也是75美金。 20% 人选择无所谓，这其实是正常比较理性的人的选择。 20% 人希望一次性拿到这个钱，所以重点在这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他的收益是来的次数，来的频率要多一点。好，这是第一组。第二组呢是面对损失，同样的金额，一次损失50美金，第二次损失25美金。另外一种选择，你干脆一次性就直接损失75美金。那这时候整个比例就倒过来了，依然是 20% 人是无所谓，比较理性的， 60% 的人选择我喜欢一次性损失75美金。所以你会发现面对损失和面对盈利，人的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面对盈利呢，人们是希望多次的，尽管它是小额，但是 面对损失，人们是希望一次性的，尽管是大额的。这让你想到了什么东西呢？这是不是 option selling 的天然的盈亏回报特点？而这个呢，是 option buying 的天然的盈亏回报特点。当你看到媒体在向你兜售，向你鼓吹 option selling 是最好的方式的时候，你需要明白这里面的东西其实是利用了人们的心理账户的特点。因为你天然的这种大脑处理问题的方式，导致了你就天然喜欢 option selling， 对这种方式更容易去接受。但实际上 option buying 和 selling 没有什么绝对的区别，适用于不同的市场环境，也没有任何一方存在一个天然的不会消失的市场优势。所以看问题看本质，这里面很多都是营销手段而已，谁好谁坏大多数都来自于营销的需要。而再给大家讲一个好玩的东西，信用卡为什么这么赚钱？人们面对亏损，它是倾向于一次性的大额的，我们买东西是多次的小额的高频的支出，但是还款是一次性的大额的，信用卡的还款就适应了人们心理账户的这种特殊的需要，并且呢，在还款与消费之间它是有时间间隔的，当你把这个时间拉长，你的每一次消费所对应的这个费用的支出，这个中间的联系会因为时间的增加而逐渐的去弱化它。延期还款它就起到这个作用，它就会弱化人们的感知，从而就减小了现金真实流出我们口袋的这种痛感。好，痛感小了，人们就自然而然的会增加下一次的消费，信用卡的生意就起来了。你看这背后的原理还是心理账户。好，我们一共用了6集的时间讲了这个以上6个心理陷阱，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然的构造导致我们就是具有这样的思维的倾向，所以不要期望你可以去避免，没有人可以避免，谁都是一样的，只要是人看问题都是这样的角度。我们顶多是说、我们认识到了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可能在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尽早的干预，让自己意识到这个现象对自己是不利的，顶多做到这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更大的损失。我们不要去期望在这些问题上，在这些陷阱里面永远不掉进去，而是希望尽量不要在这些问题上犯大错误。另外一点呢，就是这6点绝对不是这个整个市场心里面就这6点东西，实际上我这个简短的这一系列视频牵涉到一个非常深的一门学科，叫做金融行为学，它是跟心理学非常相关的一门，后面几年才逐渐热起来的学问。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工具。给大家讲一件事情，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就是学心理学的，他受雇于一家投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与人谈判。比如说我这家银行今天要把你这个员工开掉，我跟你要去谈 package， 跟你要去谈利弊，如何为银行争夺利益，这件事情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得了的。这个人呢，他是学心理学的，他总是能够抓住人的一些弱点，经过他的谈判，走的人走得也开心，拿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 package， 对于机构来说，对于银行来说，也没有承受太多的金钱损失。所以这门学科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